228章，小隐的心思。凉水一冲，人瞬间变得清醒了。我心里立即大骂自己，混蛋啊，怎么能有这种念头？量子再不是，我也不能产生这种想法，那是兄弟媳妇，是弟妹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门外传来了小隐的声音，
峰哥，有沐浴露在抽屉里，你还需要什么就喊我，我让亮子拿给你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洗完澡出来，小颖准备好了简单的夜宵，吃完后他让我留宿，说家里有地方收拾一下就行。我借口拒绝了，因为确实不太方便。随后我让小颖出去陪我走走，有些话呢要跟他讲。东三环这边呢，虽然距离国贸近，但远不像国贸那么繁华。只是远处的高楼耸立的大厦还在提醒着路过这里的人们，这里是北京。夜已深，当走到空无一人的潘家园西大门前，我指着门口这个躺椅说，弟妹啊，当年大白天的人来人往，我坐在上头就睡着了，估计别人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我。
峰哥，这事儿我知道，亮子跟我说过，他说他当时还在上初二，你们村里的人都说你不务正业，净倒腾那些没用的破瓶子烂罐子。
我笑着说，呵呵，在我们那里啊是没有用，运到这里就是宝贝了，这就叫信息差。那趟我净赚了4000多块钱呢，在村里种上一年的地都赚不到这么多，要不是后来出了意外，我可能现在已经是一家古董店的老板了。我不是常年混潘家园的，但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，因为我入行出货的第一次就在这里。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豪掷千金包了我摊的那个人的样子。哎，小颖啊，现在你们俩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？
这个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多一点，有的时候少，多的时候估计10万多，少的时候也有2-3万。
摊位是长久的吧？
嗯，长久，周一到周五我们一般在西地摊，六日的话一般去大棚区，都有固定的位置。
说到这里小颖笑了，
峰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上个月有个老头说买到假货了，来找我退货，最后不但没有退成，我又忽悠他买了我3万多块钱的东西呢。
我笑着说，哈哈，这就对了，在这里啊，要想发财就得这样，逮着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往死里薅他，到最后啊，冤大头还得谢谢咱们呢。好好做，最多2年呢就能买房买车了，你现在的年龄也够了，找个时间尽快和亮子把结婚证领了，要不然孩子再大点上学都是麻烦。小颖听后他点点头，
嗯，就是感觉有时候很累，白天出摊，晚上还得看着孩子。
再过段时间周一到周五你就不用出摊了，安心在家看孩子，六日呢出来就行，六日市场人多，到时候你整点高仿品和这个老货掺杂着卖，提升单价，那些低档的东西就不要再进了。
嗯，对了，峰哥，关于生意，亮子最近一直在跟我说一件事儿，我拿不定主意，你能不能帮我参谋参谋啊？
啊，你说。
虽然我们整体的收入还可以，但不稳定，有的时候啊，摆上一天也没有个人来问。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家卖盒装首饰的，很赚钱的。哎，峰哥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一天最少都有5-6千块钱的纯利润。亮子看人家卖得好，也想学。
盒装首饰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有些没听懂。小颖她笑着又说，
啊，就是些不值钱的尾货，像翡翠、白玉、石头，还有些玛瑙之类的手串和吊坠，装到高档的绒布盒子里，配上证书，100块钱5件，那样成堆的卖呢。品种样式很多，拿货价亮子说打听过了，很便宜的，都是从南洋伦敦批发过来的，很多东西本身还没有盒子本身贵呢。
那这个摊子是不是摆在很好的位置啊？我忙问他。
小影听后，他又点点头，语气有些羡慕。是啊，是在头牌还是头牌大连摊呢？碰到国庆五一的时候，甚至五六个连摊呢，请了好几个人帮忙看摊子收钱，生意确实好得不得了的。
哦，这样啊，你告诉亮子啊，别想了，这种捡钱的生意，市场部那几个管理员肯定在中间入了股了，要不然对方拿不到头牌连摊的。你在这里老老实实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，不要眼红别人的生意，更不要想着去抢别人的饭碗，明白没有啊？
小影他点点头，抬眼问我：“峰哥，我每次见你都是一个人，你就没想着身边找个女人吗？别的不说，最起码能帮你洗衣做饭，照顾生活起居。”
看我没有吭声，小影他小声地说：“
男人身边没个女人始终不方便。我在湖南老家有个妹妹，她最近说想来大城市打工，人长得可漂亮呢，也很能干。要不我给你介绍介绍，就让她跟在你身边，平常照顾你的生活起居，工资方面你看着给就好了。”
你老家的妹妹年纪多大了？
17。
啊，快拉倒吧，你应该知道我具体是干什么的吧。小影点头说知道。谈起女人这个话题啊，她看着我像是有些欲言又止。并排坐在躺椅上休息，我递给她一根烟，她摆手说啊，打生了孩子之后已经戒了。
峰哥，万一这次东西要是最后追不回来，我打算把我这两年存的钱都赔给你，大概有70多万，我知道很少，但你要是不收，我心里就像结了个结一样过意不去。
看着小影脸色憔悴的样子，我有些心疼，于是安慰他：“哦，小影啊，你辛苦存下的钱就自己留着，放心啊，只要东西没有出国就能追回来。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亮子再去和那些人赌一把？”小影他摇了摇头，我笑着说：“哼，你肯定能猜出来，直说就行。”小影他整理了一下头发，小声地说：“
峰哥，我觉得你的目的不在那些人，而是在那些人背后的关系网上。亮子拿了东西再去抵押，那边大概率会转手变现，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东西找到收货的人，最后在暗中对这个人下手。”
我点点头：“你很聪明，但这些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那些职业的赌徒和坐庄放高利贷的人背后都有黑道的关系，就算我最后查到了货的去向，不靠点手段是根本拿不回来的。”
那靠什么手段呀？
我伸出拳头紧紧地攥紧。靠这个。小影一听，他惊呼地说道：“
你想硬抢回来？峰哥，我觉得那样风险太大，我们最好是慢慢从长计议。”
我摇了摇头：“啊，我在南方还有重要的事呢，没时间在这里耗。再说了，我这不叫抢，这叫取。取回本就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眼下这个局要分三步走：第一步顺藤摸瓜，第二步先礼后兵，第三步就是重拳出击。”小影一听，顿时急了：“
可是他们人多，你就一个人。顶多再算上亮子和胖哥加上我，可我一个女的又不会打架。”
我拍了拍他的后背安慰说：“别害怕，明天我带你去看看咱们的人。”第二天中午，朝阳区某地下停车场，我在车里看了眼时间，小影坐在副驾驶上有些紧张。很快只见一辆辆一排的这个车先后就开过来了，共有2辆海狮金杯，4辆帕萨特。让小影别下车，我开门迎了过去，车门啪啪啪打开了，哗啦啦的先后几十个人下了车，领头的则是名精瘦精瘦的年轻人，20岁出头的样子，脖子上能看到副蝎子的纹身。我笑着说：“兄弟，就是小谷说的强哥吧，一路辛苦了。”对方赶忙过来跟我握手，他笑着说：“啊，峰哥，太客气了，叫我小强就行。来前五哥都给我交代了，我们一定听你的指挥。”我递过去一个大纸袋子说道：“啊，吃 吃饭的红包，给兄弟们挨个发发。他笑了笑问我，峰哥，你不点点兵啊？我说不用了。他立即回头大喊，兄弟们都过来领红包了。完事后我单独递给他两个后信封说，啊，时间仓促，我临时准备的也不多，别嫌少，待会儿呢你直接带着兄弟们去顺义，路上有人接应你们，我在那边租好了房子。人走后我回到车里，笑着问小颖，怎么样，咱们的人不少吧？我这叫小项点兵，多多益善，这些年轻人都不是样子活，都敢动手的。小颖一脸的紧张，她抓住我的右手紧张地说，
峰哥，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害怕，我担心你的安全。
不用怕，没事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。说完我下意识地抽回了手。